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大法修炼者应按正法理来修炼，拜读师父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感悟。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3号。近一段时间，我地区接连发生多起大法弟子被绑架、抄家、关押事件，我非常难过，思绪万千。经过三年冤狱的历练，再拜读师父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感悟颇多。我想通过我的修炼体悟，再结合我地区部分同修在修炼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来谈谈如何在修炼中尽可能不走弯路，少走弯路，尽快的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是正法时期的修炼者，那些精进实修大法弟子的圆满，最终是要跳出三界的，回归到师父开辟新天体的不同层次的正觉、博、道、神。故此，我们应该按正法理来修炼。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这段法浅白明了，内涵重大，我从中悟到，在我们修炼当中，每当遇到磨难时，应该看成是大好事，应该正面看问题，与常人反向看问题。谈到正法理，对于那些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不难理解，也容易做到；而对那些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不放的修炼人来讲，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这些人在修炼路上修得比较苦，磨难重重，磨难加大，走不过来时，旧势力就要大打出手了。比如被绑架，就是旧势力得心应手的迫害手段，我是深有体会的。2017年3月30号，我利用工作休息时间，在县城家属楼张贴大法真相年帖，被县公安局国保绑架，非法抄家，判刑三年。期满回家后，用心学法，不断地向内找自己，反思自己。虽然在师父的保护下，靠自己的正念写多篇文章讲真相、反迫害，最终没被监狱转化写四书，堂堂正正地走了回来。但是，这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因为还是修炼有漏了，才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把柄了。师父可没有让咱们去监狱里修炼，那里可不是大法弟子的修炼场所啊。深挖根，还是人心太繁重，钻了旧势力下的圈套了，教训太深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旧势力敢迫害我呢？根本的原因是师父讲的法理没有悟透，每当矛盾来时怨天尤人，没有向内去找，向内去修，一难没过去，时间长了也就真成了磨难了，旧势力迫害当然就肆无忌惮的了。我没被迫害之前，是一名行政执法单位的公务员，几十年被中共恶党的无神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变异观念的灌输，形成了争斗心很强的性格，平时特别愿意看体育比赛，例如网球、排球等比赛项目。当对方打得比较好时，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妒忌的不行。即使已经修炼了，当有国际重大比赛时，即使是正学着法呢， 中途还要看看比分是多少，强烈的争斗心又不断地加强着妒忌心。当然了，魔性也迟迟去不了，反映到修炼中来就可想而知了。带着这么多的执着心去做大法的事，旧势力可在那儿虎视眈眈地盯着呢。人做人事，神做神事，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众生。我们通过学法知道了，三界的人类社会与宇宙是反理，只有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人心、执着、观念，才能跳出三界，才能修到高层中去。每当矛盾来时，我们是否能够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来对待，是否能够按照正法理来修炼，尤为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迫害发生后，弟弟妹妹、亲戚朋友非常着急，他们想尽办法打通关系，想把我捞出来。此时矛盾都聚焦在我妻子同修那里，都督促他给邪恶送钱，面临着巨大压力的他还是没送，而是聘请正义律师为我辩护。二审上诉附带控告书，控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部分人徇私枉法。与此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向乡镇及各大机关邮寄真相资料，不但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同时使相当一部分人明白了大法真相，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现在大陆迫害还相当的严重，可以说是到了最后的疯狂了。面对着被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有的同修希望采取花钱及其他常人方式摆平此事，有的同修甚至恶人并没有打他、骂他的情况下，为了尽快离开恶劣环境，很轻易地写了四书。遗憾的是，恶人出尔反尔，并没有放人。在旧势力看来，你不想过得舒服吗？越执着越折磨你，因为背叛师父、背叛大法、出卖灵魂的事情，连旧势力也不耻的。送钱这件事，我与妻子同修有着相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当时给邪恶送钱，那就是在给邪恶输血、助纣为虐。在金钱的驱使下，邪恶会更加没有理智地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实际上是间接性的在犯罪，因为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当然，世人有这种行为的应另当别论。经过这次磨难，我才真正悟出这段法的内涵。每当遇到磨难时，应该及时向内找自己，肯定有该去的人心、观念、执着，也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从而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我听到同修这样讲，看似精进的同修为什么总是被迫害？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在回答弟子的问题时说，弟子，大陆弟子问师父好，近一年多，我们省多地出现了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我的问题是，正法接近尾声了，今天出现这种干扰，是整体修炼有漏洞吗？还是？师父，什么也不是，就是还没有修好的，他就会去修你，他就是要这么做。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旧势力的话讲，就像老君的炼丹炉，那个火还必须得旺，才能炼出真金来。我都讲了，不是说形势好了，一切邪恶也变好了，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他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他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他毒，他不毒能行吗？他就是毒药。古语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师父也在红银寺《生命的真谛》中说：“磨难成就着主神的子弟。”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磨难，都应站在法上，理智的、正面的看问题，这也是我们对大法能否坚定的一种体现。但是旧势力如果强加给我们的磨难，我们既不能承认，也绝不能接受，全盘的否定它。大法开创了万事万物， 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深深体悟到大法高于一切。此时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成就着我们的磨难，真是一览众山小了。由于层次有限，以上只是我一点浅显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配合与不配合，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1日。看到明慧网上的消息报道，协党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因公安网上在册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不利于大数据管理，在2019年全国搞了所谓的清网行动，也叫网络清零行动，其实是协党要把所谓能转化的学员从公安网上清理出去，对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重点用大数据监控。清网行动十分邪恶，必须照抄三书等四份污蔑大法、声明放弃修炼的现成文本模板，同时单位、社区、村屯、街道等都要签字画押担保，拍照录像公示，并以停发工资、降职降薪、开除、收回承包土地等威胁不同意配合的法轮功学员。在明慧大陆综合消息上也看到几例被迫配合，也看到几例不配合的。警察队不配合的学员就找其子女，以下岗失业、不让孩子考大学、考公务员等来胁迫就范，让子女抄写签字，再让学员按手印。学员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有的违心地按了手印，也有的子女站到父母一边，抵制不配合，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其实这一行动从2017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有一天午饭时，我老伴儿接到一个电话，是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新来的片警打来的，找我问我在不在，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不练了吧，老伴儿没有回答，只问他有什么事。对方说中央要解脱一批法轮功学员，只要不练了就填一张表，贴上最近的照片报上去就出名了，以后就自由了，子女家庭都不受影响了。老伴儿说我现在没和他在一块儿，等我看见他时再说。老伴还说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那些杀人、盗窃、拦路抢劫你们多管管，比啥都强。他说也管，不是不管。他还说法轮功我们也不愿意管，上边逼着没办法。临挂电话时要求老伴用手机给我拍一张新照发过去也行，我们没理他，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2019年7月末，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又一新换的片警带人把大铁门锤得咚咚响，我从外面刚进门正换衣服，听到砸门那气势汹汹的劲儿，就知道来者不善，没给开。那时正是协党70年大庆前夕，据说党魁要大阅兵，也格外下本钱。北京顺义区和其他地区的警察公开说，上边指示425和两会期间抓个法轮功学员奖励5000元，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1000元，把打压防范法轮功放在第一位。他们把我的情况和我居住地的警察与居委会说了，然后做了街坊邻居的工作，派人在邻居家监控，当然外面也有，实施24小时监控。他们没见到我， 就分别去了几个孩子家，孩子的单位，我的单位，说是让我写个保证书，还上网查是否买了火车票、汽车票去了外地。其实中共邪恶这样做就是造声势，敲山震虎吓唬人。他们明知道我在家，我不给开门也没办法，敲了几次就不敲了。我知道我不能配合他们，开门的后果会造成他们对大法一连串的犯罪，我也要蒙受很大损失，不开门就把这些犯罪和损失堵住了。监控直到10月6日长假以后，他们给自己找个下台阶，说我去了孩子家了。其实我家门挨门的那家邻居的女主人就是居委会的，我下楼偶尔能看到监控人坐在他家门厅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我出去都选在他们人困马乏的时候出去。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每次都能平安往返。我家楼下的小媳妇也是居委会的，还是党员，我看到过他几次张贴党员开会通知，我每次往返都要经过他家门口，而且厨房下水道、冲厕所的水声楼下都能听见，因为我就能听到楼上的这些声音，所以我在不在家这两家是最清楚的。右边的这家不知是干什么的，但从门上贴着的派出所颁发的文明家庭看，关系就不一般。人中有句话，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从师尊讲的法理中，我知道一正压百邪。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师尊的威德、法的威力，在这段时间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居住的小区是区上旧小区改造试点，所有安装的摄像头都是两个一组或者三个一组编织成所谓的天网，覆盖整个小区，没有空白点。而且每个单元电子铁门边上就是人脸识别，忘带钥匙者用自己的这张脸就可开门，挨窗户近的摄像头都能照到屋里，所以受到威胁的家家窗户都安上了防护栏，我家也是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监控一个大法弟子在常人这方面看简直是太容易了。自那以后，我外出采买时，后面有时有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跟着，有时是一个女的，人员不固定，一次一换，都躲躲闪闪的，和我保持一定距离。我往前走，他们就跟着，我回头看他们，他们就转过身去假装看别处，等我转过身去，他们再跟着。但也不总是这样，有时就没有跟踪的，他们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有时我心里也犯嘀咕，自己到底做得对不对，是不是走极端了。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讲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讲，从另一方面讲，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呐，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我觉得我两次不配合，在我所在层次认识上还是符合法的。曾经和我一起做项目的三个老年大法弟子，一个是被骗开门的，一个是被迫开门的，结果人被带到派出所，家被抄。另一个只知人在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后放出来了，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两人的被绑架是我们一直坚持好几年效果很好的项目被迫中断， 人也联系不上了，因为都有片警和社区人员全方位监控，给证实法和救人都带来一定的损失。前几天上网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很有同感，题目是还有其他选择，可以不回答。同修有一句话说到事情的本质，这种提问就是邪恶利用大法弟子的善和讲真话，然后想用大法弟子的真话再去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不怕，也不纵容邪恶，也不给邪恶借口和机会。这让我联想到迫害初期，邪恶之徒在一问一答中不费吹灰之力抓走多少大法弟子，否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他们如何能辨认出来谁是法轮功学员，谁不是法轮功学员？师尊早就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告诉弟子们，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我们才猛然醒悟，按师尊讲的法理归正了自己，当初的邪恶抓捕何尝不是利用大法弟子的善和讲真话而操作的呢？这一伎俩贯穿在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始终。现在疫情缓解了，中断了的2019年清网行动又重新捡起来了。前几天孩子接到原户籍街道办事处人员电话询问我的事，他们不找我而找孩子，孩子在电话里表达了对他们这种做法的强烈不满，指责是骚扰。我就有些纳闷，他们为何不直接找我，反而拐弯绕道去找不修炼的孩子呢？直到昨天看了同修的《统一行动骚扰，邪不压正》的文章后，我才知道，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采取惯用伎俩，以大法弟子的工作、退休金、亲属子女的前程和工资待遇等恐吓要挟。一般不直接找大法弟子本人，而是以利益威逼、利诱的手段，把矛盾转向大法弟子的亲属、子女，让亲人反过来逼迫大法弟子，而且是历次中共整人运动中惯用的手段。文中共举了八例邪不压正的事例，很让人大开眼界，增添正念。如果大法弟子和家属、子女都能这样不配合、抵制反迫害，环境真的就不一样了。邪恶的建党、清网行动或清零行动的骚扰、迫害还能继续下去吗？他们还能达到清理转化学员、减轻公安网的压力、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重点用大数据监控的邪恶阴谋目的吗？从另一方面讲，自99年江氏和中共邪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开始，就把法轮功当成了头号敌人来打压。作为邪党专政工具的警察，甘心情愿也好，被迫无奈也好，只要他们在执行邪党迫害政策，带着迫害任务、迫害目的而来，不管态度好坏，就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迫害而进行，都是为了完成罪恶任务，达到罪恶的目的。配合他们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们，又往下推了他们一把，客观上起到助长了迫害势头和气焰，把不合法变成了合法，同时也为他们日后的迫害提供了借口和机会。不回答、不配合，则没促成他们进一步犯罪。对邪恶者，那一刻就打击了他的迫害势头和气焰。而对已明真相、或不愿迫害、或善心未泯的警察，就有了借坡下驴的机会。这种灰溜溜的无果而返，那是啥滋味？也许他们会把法轮功学员强行绑架带到派出所或送到其他什么地方， 那我们就铁了心，横下一条心，就按师父说的做，到哪儿我都不配合，就讲真相，他们就干没招。老子讲，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一个心中只装有师尊和大法的大法徒，谁也动不了。再从修炼角度讲，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民间有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师尊让我们遇事向内找。我就想，我在修炼上到底有什么漏和把柄被旧势力抓住了，只是警察两次找我，一是怕心，二是在2001年法治教育中心及洗脑班的迫害中违心的走了弯路，所以邪恶才柿子专找软的捏。他们把我当成所谓能转化的来对待了，用旧势力话说，加大磨难过关，很可能是这样。然而今非昔比，那永生难忘的耻辱给我心灵蒙上的阴影久久不能除去，那生不如死的痛悔让我永生难忘，那对师尊和大法的负罪感压着我，把在修炼中证实法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在减罪和弥补。感恩和珍惜师尊的无量慈悲和鼓励，给我勇气，给我机会能继续在大法中修炼。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的话让我铭心刻骨。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在被迫害中，哪怕真的脱去这张人皮，等待大法修炼者的同样是圆满。相反，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讲，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所以每当我在网上看到或听到有的同修或因怕心或被名利情牵绊而被胁迫做了不该做的事时，我心里就非常难过，说不出是啥滋味。我就警告自己，记住师父讲的，一概不配合，就是不配合。当有同修指出不该配合签字时，签字的同修却说，不签不行啊，所长都来了。同修啊，所长算个啥，不该签的皇帝来了也照样不签。我们走到今天，法理也明白了，也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就听师父的。对于邪恶的要求就是不配合，一概不配合。今天写出此文，也是想让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在修炼最后考验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感恩和珍惜师尊的慈悲，感恩和珍惜师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珍惜自己，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珍惜现在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宝贵的修炼和救人的时间。在当前和以后的考验中过关中，给慈悲伟大的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随师返天乡，唯愿师尊笑。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运用法律讲真相，反迫害。文 重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1年4月16日。最近，明慧网汇编了关于运用法律制止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几本小册子，看后很受触动。在这方面，我也有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去年年底，我们这个地方的协党和政法委及610要完成一年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任务，就使出毒招，把所谓转化大法弟子的任务下到各个系统和单位。我是老师，就由教委和我那个工作的学校负责。据说我们系统负责转化3名同修。我那个学校接到上级分配的任务后紧张极了，组织不少老师来参与做这件事情。11月10日，学校急急忙忙派2名教师来，要把我送到洗脑班去迫害。学校想甩包袱脱干净，怕弄在手里不好办。我哪能听从他们的安排，坚决彻底否定。我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把我说的话带回去给校长，不要再迫害我。前任校长迫害我，强行送我到洗脑班，抢走我3000元钱，结果不久就不光彩的下台了，罢官撤职。从那以后，校长和几个副校长、教导主任常闯进我家里，有时我不在家，被我爱人，他是常人，痛斥一顿，先出去拒之门外。他们又不断的给我儿女打电话恐吓他们。没过几天，校长又带一帮人拿着水果之类的东西来到我家，要我默认说什么不好什么好，还要说什么不练了，被我义正辞严的搪了回去。他们又给我的女儿，她也是学校教师，打电话要她把我送到洗脑班，并许诺给我和我爱人，我爱人病倒在床，一人请一个护工，学校出钱，不送去每天要给学校100元。校长一伙人还找我，叫我默认转化，还说以前那个校长骗去的3000元钱学校给补回来。那些人每次到我家来，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彻底否定邪恶的一切安排。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做好人，都非常的同情我，也知道了一些真相，但他们还是要来找我的麻烦。今年新年一过，学校又开始了，他们成立了什么领导小组，还要组织什么亲友团，还和全校老师的经济效益挂起钩来，要没有完成转化指标，扣全校的每个老师250元，扣校长500元。他们更是着急。今年3月22日，校长带着一伙人又来了，我没有和他们直接见面，让我爱人接待的。我对此有些迷惑不解。我曾向他们讲了我为什么练法轮功，讲了邪党怎样栽赃陷害法轮功，又讲了邪党怎样用谎言欺骗群众，蒙蔽世人。他们为什么还要来迫害我呢？一直在向内找，也没有找到真正的根。看了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小册子后，我一下明白了许多。原来我虽然给他们讲了一些真相，但还是没有讲到位，特别是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让他们认识到我们是守法的好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给他们讲清真相，反迫害救众生，让他们从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中认识到邪党迫害我们是违法的。我回忆同那些人交谈的情况，发现他们也不懂法律。我就从一些同修那里要了不少有关法律知识的材料，认认真真的做了准备。于是我就跟爱人说，今天我去找他们，11点半准时回家，到时没回来，你就通知儿女们到学校来找他们。9点钟到了学校，校长见我主动去了，很是高兴，还以为我会配合他们，不一会儿就把有关人员招来了。校长一一做了介绍，尤其是对其中一位老师介绍的更详细，说他是学校专门送到重庆市转化工作培训班去培训的，赞扬他很有建树，转化了不少人。他也洋洋得意地讲他转化了谁谁，转化了好多好多人， 还是协党办的转化班里专做转化工作的主要干将。我一听这人迫害了那么多人，心里很难受，看到他太可悲了，再不救救他，不知他会被打下多少层地狱中去。我告诉他，这位老师，你是在做蠢事呢，你转化一个大法弟子，就等于你拿到一张下地狱的通行证，你转化那么多，你已经拿到多少张通行证了？你准备要下到哪一层地狱去呀？你知道吗？你迫害一名大法弟子，罪大如山，你哪能还得了？现在听你说，迫害了那么多，如果是真的，不仅你还不清，你的子孙后代都还不清，那你不是给你的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下地狱的通行证都拿起了？可怕呀，太可怕了。那些老师面面相觑，无言以对。那位老师好一阵才说，我不信那些，你们犯了法，我规劝你们做良民没有错。接着他讲了四二五上访、自焚事件、公安六条、两高解释等等那些欺骗群众的陈词滥调。我觉得已经谈到正题上来了，这正是我这次来找他们要做的事情。我向在座的人声明，我不是来和老师们搞辩论的，也不是来和你们争高低分输赢的，我是要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证明我们是无罪的，你们迫害我是违法的。刚才那位老师说我们练法轮功的犯了法，他还列举了上访、自焚、两高等具体例子。我就要请问这位老师了，谁才有权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是江泽民吗？是法院或是检察院还是公安部？你们谁能做出回答？我告诉你们，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我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泽民的讲话、各个部的文件、通告、公告不是法律，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给法轮功定什么罪。大法弟子是在我国宪法法定范围内活动，不犯法。四二五上访无罪，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法轮功学员采取上访形式，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说明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完全是行使公民宪法的权利。自焚事件是政法委导演的一场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蒙蔽世人的闹剧，纯属造假。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大法弟子的一切活动是合法的，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信仰真善忍没有错，谁错了？迫害我们的邪党、610、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错了。迫害我们的邪党、610、公检法和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在犯罪。你们回去好好学宪法第35条、36条至第41条和刑法第13条、第14条。你们这样做犯了侮辱罪、诽谤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滥用职权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伪证罪等等罪。审判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人恶警的国家法律已经制定好了，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已被大法弟子记录在案，他们会依法控诉把那些人推上审判台的，你们就等那一天审判吧。迫害好人的下场，你们在不长的时间会看得到的。我还告诉他们，我说这么多，我也只是想说，你们只知道我们是好人还不行，你们要用国家的那些法律好好对照一下你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看看自己到底犯没犯罪，犯了多少罪，赶快回头，不要再做蠢事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说的话，算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吧。说完这番话，谁都不吱声。这时我看了一下时间，已快到11点半了。我对他们说，我走时给家人约定好了的， 11:30我没回到家，就通知儿女们到学校来找，时间到了，免得孩子们到学校来。就这样，我按时回到家中，从此以后，学校再没有人来找我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吸取正面教训，看清迫害发生的背后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3日。最近阅读明慧期刊上刊载的文章，不论是大陆综合一栏中揭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文章，还是修炼园地中大法弟子交流的修炼心得，我都有意识地把自己融入到主人公的角色中，结合自己所在层次对法的认识，从同修的经历中吸取正面教训，这样就很容易看清楚这些迫害发生的背后因素。例如，有的大法弟子谈到修炼中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后，信师信法，百般周折，遭受了几多刻骨铭心的痛苦折磨后，终于闯过了病业生死关。当同修向内找归正修炼状态时，发现这个生死关的出现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下放纵了自己，混同于常人，看起了常人的影视剧。这样看来，这个生死观完全就是自己求来的，同时还给自己求来了无数的苦。类似的例子修炼园地中很多很多，闯过了自己求来的生死观，闯过了自己求来的各种迫害，虽然最后在师父的看护中闯过来了，可是这对心性层次的提高又有多少益处呢？例如求安逸心，这是修炼人要去的执着心，谁能给？只有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邪恶因素能给。你一生出此心，他们立刻就抓住此心加持它，让你觉得修炼的苦呀煎熬呀，在思想中放大了红色恐怖的压力呀等等，让你拿不起大法书，让你觉得还是常人的日子舒坦，让你消沉，让你觉得在无可奈何中逐渐的混同于常人，最终求来了生死观和各种迫害。还有抱着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怕心不去的，反反复复的求来魔的干扰，世间的表现就是各种麻烦，比如警察的骚扰和迫害。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放下一切常人的观念和认识，能够在法上清醒地看看这个世界，你就会觉得现在的常人是多么的可怜呀。我的头脑中最近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邪魔用无数个末梢带有血滴子一样的纤细管道照着每一个常人，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着邪恶的现代观念行为，同时采集着常人的精华，类似于科幻片《星球大战》中外星人的机械迫害常人的血淋淋的场面，表现在常人中，不就是一个个低着脑袋刷着抖音的常人吗？常人就是这样被控制着，在迷茫和无知中互相伤害着彼此，有的还被邪恶操控，直接迫害着大法弟子。如果这样的场景真实地展现在常人的现实中来，就在你的眼前发生着，你还会怨恨他们吗？你还会因为利益受到伤害去和他们争斗吗？你还会向这些无助而又可怜的常人去显示什么吗？看到导致迫害发生的因素是另外空间操控常人的邪魔，你还会害怕那些邪魔吗？苦对常人来说是坏事，但是对修炼的人来说却是极其珍贵的东西，简直就是个宝。因为另外空间没有苦吃就修炼不了。当然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没有说哪个修炼人总是处在苦行僧的状态中，相反的是放下了执着心后，你的生活状态就会超越常人，你该有的福分你就去享受。甚至法中要求大法修炼人在练进功的时候
必须出现的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舒服美妙的状态，就像你没有了生死之念，死亡就会远离你。同样的道理，你思想中没有了痛苦之念，你才能体会到修炼的舒服和美妙。当然，这是修炼中放弃了执着心自然而然达到的状态，求是求不来的。不是有的大法弟子在心得体会中谈到练静功腿没有了疼痛的感觉，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层次的继续突破。而我们修炼中的许多苦都是抱着执着心不放求来的，而这些求来之苦对真正心性的提高又有多少裨益呢？个人近期修炼中的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泰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就要吃苦，放下自我，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我是居住在泰国的大法弟子，我们这里很多的同修都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参加集体学法练功。由于中共病毒的出现，当地政府暂时关闭了公园，所以我们也就失去了集体学法和练功的环境。我所居住的楼房的楼顶是一个平台，于是我们两三个人每天到楼顶上练功。在练功期间，我发现楼顶上练功的环境比公园要好。一，比较安静，二，有风凉快，三，蚊虫也少。然而一个多月后，随着中共病毒疫情的减弱，公园又重新开放，同修们又陆陆续续地到公园参加集体练功。我知道后没有立刻去，原因和理由就是上述那三条。有一天碰到一位同修，那位同修问我，你怎么没到公园练功啊？我当时无言以对，只能说就去就去。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一个老学员，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行为和那些理由是不符合法的，都是常人的借口，说白了就是怕吃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讲，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认识师父的法，用人的观念去对待自己的修炼。我觉得环境如何如何，练功效果如何如何，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其实这都是人的观念，是人心。作为大法弟子，是大法在净化我们，是大法在熔炼着我们，是大法在圆融着我们的一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严格要求自己。我们都知道，师父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法正人间即将到来。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在修炼中掺杂任何一颗人心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旧势力的因素它会左右到最后，它时刻都在企图钻我们的空子，它时刻都想把我们拉下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艰难困苦的考验，能走到今天真的都很不容易。师父在慈悲地等待着我们圆满，我们的众生在期盼着我们的回归，时刻鼓励自己，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放松，不能懈怠，精进圆满，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